昨天晚上七点多钟，我的外公跌了一跤，我们赶到医院去，我们赶到老人公寓，然后把他送去医院。他到今天早晨2:50左右，主就把他接走了。今天早晨让我想起藤金辉牧师曾经讲过他个人的经历，在他儿子被主接去的时候，他那天正在那天藤牧师正在一个地方带领特别聚会。我记得在这退休会里面，他向我们做见证，神的恩典托住他，使他能够讲完那一次的信息。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讲到圣灵的经历。本来这个经历是一个相当难讲的题目，不仅因为它本身对于圣徒们的个人关系非常重，并且可以说教会2000年来为了在圣灵的经历这一方面所花的笔墨，神的儿女侍奉主的人所下的功夫，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上一次我和弟兄姊妹曾经提到过，我在神学里做了一个主要的论文的题目，就是讲到圣灵的经历这件事情。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大概参考了不下50本书，做了一篇研究报告，20页长。当然这个题目不光是我一个人做实验做研究，我们从各个历史上面重要的这些侍奉主的人所得到的资料，几乎所有认真询问圣灵事的人都必须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来看见圣灵的经。什么叫圣灵的经？圣灵的经怎么一回事？经历是怎么样？并且神的儿女怎样能够得着这个经？当然本来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里带着非常兴奋热闹的态度，但是诸位可以原谅我，若是今天我所讲的好像觉得杂乱无章，因为我今天实在早晨因着我外公的过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今天早晨的讲台。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开始读马太福音第三章。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借着你圣灵的能力，你自己的恩典扶持我们，教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专心，教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神乃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啊，早晨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求你坚定我们，求你扶持我们，求你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的力量，也求你叫你的儿女，叫所有神的儿女在这里得的帮助。愿主这样带领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11节读起，11节到17节这里经文我们前几次几个礼拜我们都已经读过了一些，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就是从半中间接着读也不会觉得太陌生。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刚才我说过，圣灵的经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也是一件非常引人注意的题目，因为尤其在最近从1905年近世纪开始，在美国就在洛杉矶不远 Azusa Street 上面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在那里五旬运动的人把这个运动归根近世纪的发源地就在 Azusa Street 在洛杉矶那里。如果各位去看的话， 那里现在已经非常破落，几乎找不到那个地方。但是在1905年，那里1906年开始有很大的圣灵的工作，许多人在那里得着圣灵的浇灌，得着圣灵的浸。当然，究竟圣灵的浇灌是不是就是圣灵的浸，许多的学者意见还不完全一致。但是无论如何，在那里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许多人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他们表现在各个方面。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好像像五旬节一样，那里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就说起方言来，并且有许多人在那里施行医病的事情，有病人带到大会中间祷告，病就得了医治。所以这类的事情以后到了南美洲，当然我愿意这样说， Azusa Street 这个复兴的工作并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最早的时候在 Kansas City 在 Torpedo 那个地方，有几个神学生，他们因为研究圣经的缘故，那个圣经学院的校长就要求他们做一个论文的题目，到底方言和灵浸是不是一件事情，或者说方言是不是灵浸的经历，或者说灵浸的证据。因此他们几十个学生在那里一起研究这个课题，这个校长他自己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到别的地方去，在过年最后一天回到校园里面，他们就召开一个祷告聚会，在那里所有的学生他们查考圣经，有同样的印证，同样的感受，觉得说如果圣灵的浸是今天二十世纪人还能接受的话，方言就是圣灵唯一的凭据。不管他们这个答案这个结论是对还是不对，当初他们就凭着简单的信心这样去祷告。那个领头的姊妹，那个姊妹头一个得到圣灵的浸，她要求她的校长给她按手。这个校长本身自己，大家要注意到，并没有圣灵的经历，也没有圣灵的浸。因为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过去19个世纪以来，圣灵的事情一直是讳莫如深，许多人不愿意谈。所以这个校长他就凭着他自己的信心，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这些神学生读经的结果，认为圣灵的浸是这样，他就按手。这是圣灵和方言作为凭据一个第一次的实验，结果按手之后，那个姊妹就说起方言来。所以灵恩的工作就从 Torpedo 从 Kansas City 那个地方，从 Kansas 那个地方一直传出来。所以这就是近代圣灵运动的一个根源。当然今天我们来看，也快要有90年了，应该说90年已经过了，到底这些事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我们自己教会几年以前，我们曾经也在灵恩这方面下过一些功夫，而且那时候我们祷告聚会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圣灵里面操练各样的恩赐。我自己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1年的时间，研究哥林多前书12章所谓圣灵的恩赐那一类的信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从经历这方面讲，我自己在一得救的时候更是经历到圣灵的能力。所以其实如果从经历方面讲，这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而且今天大部分传讲圣灵真理的人都从经历着手，他们无论从个人的经历着手或从别人的经历着手，因为经历的事情许多人非常的在意，而且许多人非常被吸引。他们说，如果我们也能够经历像某某弟兄那样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得到那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恩赐，能为主做许多事情，我们何乐不为呢？所以这就是一般人对于灵恩的态度跟灵恩的心态，若是他愿意接受的话。但另外一方面，许多的人却在圣经里面希望从真理这方面着手，希望从真理看，如果圣灵的浸基本上不是一件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去求呢？因为圣经也有这样的话，圣灵虽极易分赐给一个人，有些人得的这个恩赐，有些人得的那个恩赐，方言不过是九种恩赐之一，为什么我们要求方言呢？当然有一点圣经知识人都知道，所谓方言和灵浸的关系是根据使徒行传第2章，就是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圣灵如同火焰，如同舌头，像火焰的舌头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所有读圣经的人又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起了很大的一个研究的兴趣，要知道究竟圣灵的经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2000年来这方面的争论到现在并没有完全清楚，而许多研究灵恩的人头一个着眼点，许多的书头一段引用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3章， 为什么？因为这是新约里面第一次按照时间的顺序第一次提到圣灵的敬，而且也可以说就在这一次最清楚的用了圣灵的敬那几个字。在五旬节那次，彼得并没有说那就是圣灵的敬。为什么在彼得的说话中间，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大家就把它当作圣灵的敬呢？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件事情。但是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按照历史的事实说，我讲过，这是第一次新约里面提到圣灵的敬，也可以说整个的时代中间从来没有提到圣灵的敬。旧约里面并没有提到圣灵的敬，在新约里面才提到圣灵的敬，所以新约里的第一次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这句话是神借着施洗约翰的口说出来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或者大家也知道，马太福音记载，马可福音也记载，路加福音也记载，约翰福音也记载，所有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按照记载的时候来说，圣灵的敬这几个字却是已经在五旬节之后了。大家知道，所有的福音书都是在五旬节之后写的，也可以说教会刚起头的时候，教会中间并没有新约圣经这个事实，并没有新约27卷书，没有这些东西。使徒们先把福音传出去了，然后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回溯重新思想从前主怎么对他们说，从前他们个人所经历的真理是什么，他们所听见的教导是什么，而把它写成了福音书。所以福音书的写作有些相当的晚，约翰福音大家知道差不多主后靠近90年才写。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事实来看，当马太记载圣灵的敬的时候，他并不是全然对于这件事情无知的，但是他没有把圣灵的敬完全和五旬节所经历的圣灵来认同。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必须知道的，因为马太福音讲的圣灵，讲到圣灵的敬，以后我希望读完这段圣经以后，大家有个清楚明白的认识是什么呢？马太讲的圣灵的敬，五旬节不过是一个开始，也可以说整个圣灵的时代从马太福音开始，讲这里圣灵的敬开始，圣灵的时代从圣灵的敬开始，而这里讲的圣灵的敬，一直要到主耶稣最后用火把糠烧尽了。他说要用泼漆扬着场，扬尽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句话来看，什么时候神把麦子收在仓里呢？如果大家熟悉马太福音13章那个天国的比喻，就是一直要到主耶稣最后来的时候，他要把糠皮烧尽，把麦子收在仓里，指的就是说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要来做一个总的清算，总的结算，到底我们身上有多少的糠皮，有多少是真正的麦子可以被神收起来放在仓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这个眼光看，在我们没有谈经历之前，圣灵的敬指的是什么？圣灵的敬是为了结果实用的。上一次我们讲过水敬，讲到施洗约翰来宣告，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而且他看见那些法利赛人和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敬，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面，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施洗约翰的水浸中间已经宣告了，光光靠着信心，靠着悔改得救是不够的，一定要在我们身上让神看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可惜，心里也觉得为难，甚至伤痛，有时候还觉得自责。为什么？因为我们向来把果子这件事情跟神的儿女传讲的太少，尤其我们传福音都讲到因信称义，只要一相信就得救了，而且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忽略了，在我们身上神可以要求我们有果子。当然讲到信心的义和行为的义当中，又是很大神学的争论，这也是我所花功夫另外一个重要的点。
从历史上看，多少神的仆人，他们在研究人的意志有没有多少的关系。我也在这里讲，孩子们讲过七八次，可能更多。而且在每次的信息中间，多多少少讲到神今天把自由的意志给我们，要叫我们知道是不是肯遵行神的旨意，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发生功效。你不要讲别的，读圣经就是一个意志的考验。今天早晨在我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一方面我觉得心里面感谢主，能够读一点圣经，叫我的思想集中，叫我脑筋不想许多叫我伤痛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我告诉各位，今天早晨读经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难，我不能专心。感谢主，神给我们意志，无论多么艰苦，无论多么困难，假如我们意志上要跟随神，神会帮助我们，圣灵会作为我们的能力。所以上次我说过，施洗约翰的敬到了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他的门徒单单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们不知道奉着主的名受洗，也不知道受敬的结果圣灵成为他们的能力，所以他们能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敬的时候，不是仅仅讲一次经历而已，而是要看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许多的人他们不主张有特别圣灵经历的人，就说圣灵的敬在历史上已经一次完成了，那一次完成就是耶稣基督用圣灵施洗的凭据，整个的教会在五旬节时候受了圣灵的敬。讲这句话的人是个相当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John Stott。 这个传道人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他的解经向来很好，但是他在很早以前写了这篇书以后，什么叫圣灵的敬，他当时就说圣灵的敬是一个被忽略，圣灵的事情是被忽略的事情。可是他还是赞成圣灵的敬是一件历史上完成的事实，没有人再能够重复。当然我不同意，我采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也有许多的人，有一个人叫做 Shep，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非常赞成像 John Stott 这样讲的人，他60岁之后重新去读神学，等到他自己读完神学，做了许多的研究，也写一本书，他讲了他为什么改变他的态度，认为圣灵的敬是一个今天在这个时代中间每个人都可以从个人经历里面得着的。他的书也非常有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难，因为神要我们看见两方面的真理。我说两方面的真理，就是说应当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有圣灵的能力，都需要有圣灵的敬。假如我们从经历上面讲，我很容易讲，我可以讲许多的故事给各位听。今天主的血在这里遮盖我，容我夸口一件，哥林多前书12章所讲的那些经历，灵恩的经历，每一样我都有一点，不敢说多，都多少经历了一点，不是说我有什么好处，而是我有点追求，都懂得一点。我记得 David Duplessy 曾经讲过一次这样的话，他说他从前年轻的时候向主求各样的经历，他说主啊，今天我出去侍奉，求你把这些圣灵的经历给我，给我这个经历，给我那个经历，给我这样的经历，也许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等到他侍奉主的年日久了以后，他向主改变，祷告改变了，他说主啊，今天求你把你的能力显明在你的会众中间，看神的儿女有什么需要，不要看我想得什么恩赐。这句话很给我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前我们追求经历，到了有一天为着神的儿女的缘故，我把追求经历的思想放下，盼望神的儿女得到属灵的帮助。我们从前也做过很多灵恩的活动，弟兄姊妹们，那时候在教会中间日子久一点的知道，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其实我讲一句话，你也没有资格赞成，你也没有资格不赞成，我们都在学习。但是如果有人说一定那样的情形是属灵了，我告诉各位，那也不一定。因为我已经说过，圣灵的敬是为了能力，这个能力可以表现在外面，像五旬节一样，像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一样，有各样的恩赐。这个能力更应当表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但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被自己骗了， 很多的人他没有经历，所以他说好，圣灵的能力在我里面改变我的生命，我能够证明我比别人属灵就好了。你知道 David Duplessis 怎么讲，他的话正好相反，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人家问他说，为什么 Duplessis 先生你讲圣灵的经历，而 Billy Graham 他们没有讲这个经历。你知道 David Duplessis 怎么讲，他说感谢主，他比我属灵，他不需要那些能力外面的表现，他生命的果子比我好。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有圣灵经历的人所能讲出来的话，不是夸口我们自己有什么经历，不是夸口自己有什么能力，不是夸口我们能行什么神迹奇事，能医病赶鬼，能说方言，能翻方言，能分辨各样的灵，不是这些。在有经历的人却更加觉得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堪，但是那些没有得到圣灵经历的人一点都不攻击别人，他们也尊重神没有把这样的恩赐给我，所以我应当更加谦卑，因为神看我不完全，我看自己也不完全。弟兄姊妹们，圣灵能不能叫你谦卑，是证明圣灵在不在你心里。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讲到圣灵之境这回事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们问我，周弟兄，你现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前个礼拜我讲完马太第三章的信息，我太太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讲讲圣灵的经历？神的儿女恐怕也很想知道我们教会对圣灵的事情什么态度。过了一个礼拜，有一位弟兄也说，周弟兄，上个礼拜你信息没有讲完，你讲的圣灵的事情很少。我说不错。他说你下个礼拜讲不讲？我说非讲不可，因为我们按照次序讲到这里，不讲也得讲。但是我不知道在今天这样情形下面讲，我何等盼望。昨天晚上我就为我外公祷告的时候，看见神迹奇事，他立刻从死亡里面回来，但主没有做。我何等盼望我一祷告的时候，他的脑溢血就好了，何等盼望。我也没有觉得我比平常不属灵，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但弟兄姊妹们，这些都不是问题的症结，而到底我们这个人明不明白圣灵是什么？这里所讲的情形，约翰所提出的对比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过，马太引用施洗约翰的话，而施洗约翰在这里可以说历史中间第一次提起圣灵的境，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宣告的？前面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来受洗，后面我们看见他给约翰、耶稣受浸，中间加了这段话。我们仔细读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破机，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他提到几件事情，他提到四件事情。这里把水镜和灵镜相对照，水镜大家看得见，过不久我们复活节的时候要为一些弟兄姊妹们施镜，他们要下到镜池里面。这里讲的施镜者，施洗约翰就是施镜者，这一个对照。谁进灵镜呢？谁施灵镜呢？耶稣来施灵镜，耶稣用圣灵来给神的儿女施浸，给门徒们施浸。施浸的也有一个介质，水浸的时候水就是那个物质，当我们浸在水里的时候，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我们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们，灵浸的物质是什么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马太说，引用约翰的话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但是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所以圣灵就成了那个媒质，那个介质。但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水没有感觉，水不会做事，水没有主动的权柄，水没有位格。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不光是一种物质或者一种灵质，圣灵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并且知道，在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圣灵在他心里所做的工作。 因为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说，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所以那不是一个仅仅的力量。在中世纪以前，有许多神学上的错误，他们把圣灵当作物质，不把它当作一个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三位一体，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我在想，今天神要我们侍奉，要传他的福音，为什么不把简单的福音给我们，叫我们讲的人也简单，听的人简单，不是都简单了吗？没有，神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相信，一方面我们的神是最最单纯的，他从来不欺骗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明白认识神，因为神是无限的。我的头脑有一个问题，在座很多年轻人，他们说我们不懂圣灵的事情，你们讲不合理，我承认我讲的不合理，但是就是因为这不合理，证明他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我讲的信息人人能听得懂，但是我告诉各位，不可能。因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不问就罢了，一问我不懂，我怎么能让你懂？这里为什么约翰说耶稣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把圣灵当作物质？这也是中世纪他们之前错误的来源，把圣灵仅仅当作一种能力，一种媒介，圣灵把它当作一个，在这里所说的一个戒指。不懂，弟兄姊妹们，我不懂为什么这里说耶稣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浸，不懂。第三点，这里讲受浸的条件，悔改。怎么样可以受水浸？悔改就可以受水浸。什么叫悔改？离开原来的路，转回原来的方向。从前我背着神，现在我面向神，这就是悔改。从前我向着罪恶而去，现在我向着神而去。从前我向着黑暗而去，现在我向着光明而去，这叫悔改。从前我的心里面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现在我向着神献上所有的，这叫悔改。悔改不是仅仅改变我的错误的行为，当然这也是悔改的一部分，不是像中国人像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啊，不是一天三次反省而已。那一个悔改是表面的工作，是后面的结果之后才做的补救的工作。这里讲的悔改是整个人的改变，心态、心思、意念，整个的态度改变。从前我的心思里面没有神的事情，现在我满脑子是神的事情，这叫悔改。那么受灵浸的条件是什么呢？没有讲，这里有很大的漏洞。约翰为什么没有讲受灵浸的条件？在什么情形下面耶稣会用圣灵给我们施浸？没有讲。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假设悔改也是得灵浸的条件呢？还有一个情形就是结果子。这个结果子上次我们稍微提了一下，这里也是水浸跟灵浸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读这段圣经，我的了解，使徒约翰为什么讲到受灵浸，因为果子的问题。水浸的要求结果叫我们行为改变，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他告诉我们说，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用灵给你施浸，叫你能够有能力。他说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而且这一位更加的尊贵，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要将来还要用手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是指着最后从我们身上求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理由这样的相信，也有理由这样的怀疑。我用相信怀疑其实很难分，是不是约翰所说的水浸应当伴着灵浸而生？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候，在约翰的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耶稣尚未得的荣耀，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如果我们懂得圣灵的经历的话，圣灵之所以能降下来，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 圣灵进来的目的，下来的目的，要证明耶稣已经得着神完全的悦纳。旧约里面火从天上降下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祭物被火焚烧，完全被神悦纳，才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火就是圣灵的预表，耶稣就是那个祭物。当他把自己献上交给神的时候，神把他取去，所以圣灵降下来，证明神已经悦纳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弟兄姊妹们，这跟我们的救恩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信靠耶稣能够得救？因为圣灵降下来。圣灵怎么降下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他把所看见，他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弟兄姊妹，刚才我说约翰说耶稣基督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好像一杯水一样，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倒下来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说，他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把它倒出来了，好像从天上耶稣把圣灵倒下来了。刚才我说过，使徒行传第二章根本没有提到圣灵的浸那几个字，为什么读经的人领会那就是圣灵的浸？或者一般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读来读去，圣灵的浸圣经里面出现没有几次，所以就认同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的浸。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观念是相同的，就是把圣灵倒出来，好像一个杯子里装了水把它倒出来一样。弟兄姊妹们，怎么回事？而且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大家又知道，我们唱诗歌里面 AJ Gordon 这样讲，唱主耶稣我爱你，就是在现在那个的作者，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从五旬节开始，当圣灵降下来之后，那个浸池里的水从来没有空过。弟兄姊妹，他讲的是属灵的事情，意思是说在那个马太的祷告的阁楼上面，当圣灵浇灌下来之后再没有收回去，所以整个神的儿女神的教会都可以在这浸池里面浸了。他也一样把圣灵当作一个物质，我相信圣灵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威胁，或者说受委屈，甚至不高兴，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讲的。我必须提醒在这同时，圣灵是有位格的，他随即一分给个人，他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都是这样讲。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叫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儿女，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经历。这些都叫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而且他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主人，是有位格的。但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也把他浇灌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们是不是要研究圣灵要糊涂？我们不懂。我告诉各位，我越研究我越低头敬拜，因为我懂得越少。我本来以为我懂一点，我本来以为我经历了一点，但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越读越觉得我懂得少，巴不得你们跟我一样，这样我才有道可讲。如果你们懂得越来越多，我懂得越来越少，我还讲什么道呢？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谦卑在主的面前，承认说，主啊，你的事情太大，你的话语太深太微妙，我不懂得，我不能够满足于停止于那个肤浅的事情。不是说我仅仅得救就好了，哦呦，我得了一个经历，鬼从身上赶出去了，像门徒们当初一样，被鬼被赶出去，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主啊，应着你的话，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主没有叫他们一样高兴，主说不要高兴。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越来越谦卑在主的面前，这才是一个圣灵的浸的真正的目的。 AJ Gordon 说，浸池的水，圣灵的浸再没有收回去。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受浸，可是他没有说，没有这样讲，因为他遇见相当的阻力。他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那时候对于圣灵的事情不是没有，也有大的复兴，每一次复兴运动中间圣灵都大做工。我也相信，若是我们真正的爱神，真正的奉献，把自己交给主，真正的热心传福音，圣灵一定会降在我们中间，因为圣灵应许着我们的能力。我们传福音没有圣灵的能力怎么行呢？但是我们需要摆上，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必须相信今天圣灵还能做工， 所以在 AJ Gordon 的时代也是一样，他们没有讲灵境跟方言的关系，但是他们经历了圣灵能力。你知道从前的大学不是像现在这样所谓 liberal 自由派的，在美国开始的学生工作在 Ivy League 里面开始的，哈佛大学的学生、耶鲁大学的学生、康奈尔的大学学生，他们暑假开特别聚会， D.L. Moody 来讲道， A.J. Gordon 来讲道，他们被火焚烧啊，灵里面被挑望，许多人献身出来做全宣教的工作。这是常春藤盟校最早在美国发生的影响力，社会方面好些出来传道的人从 Ivy League 出来，最优秀的学生。现在 Ivy League 学生进去满脑子都是学位，满脑子都是金钱，满脑子都是名誉地位思想，今非昔比啊！为什么？因为给自由派的人在思想上面打了一个胜仗，把所有 Ivy League 的神学院都打垮了， Ivy League 的神学院都变成自由派。所以只有二三流的学校开始重新基础的神学教育，基础的基要派的福音派神学教育。因为神的儿女不明白，认为神学不过是个思想，但是你把思想征服了以后，人心跟着征服。为什么今天我们传福音这么难？因为这些从 Ivy League 出来的人做了各界的领袖，做了教育界的领袖，整个的学校制度改成 liberal。我们没有法子传福音，因为人的思想不肯听。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头脑，不肯用心，不能用心，而且头脑只用理智的那一部分。弟兄姊妹们啊，今天神的工作还在继续。什么时候我们肯爱神，什么时候肯爱主，什么时候肯为他摆上，圣灵的能力要进来。你说你软弱，你不能结果子，圣灵的能力需要进来。你说我孤单没有同伴，圣灵要做你的同伴，给你力量。你说我一个人住得好远都没有人帮助我，圣灵与你同在，永远不离开你。只要你喜欢读圣经，爱慕他的话语，圣灵一定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向你解开。好多人告诉我说读圣经没有味道，不错，因为你的心不在那里。为什么有些人读圣经大有兴趣呢？因为圣灵帮助他解开了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一定会做，但是我不敢说那就是圣灵的境。刚才我们说过，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境次数不多，次数不多。为什么五旬节第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说圣灵的境，第二次在哪里？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到了撒玛利亚，他正在讲道的时候，圣灵浇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起方言来，称赞神为大，一样的。所以彼得说，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浸，所以他们不得不受水浸。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受水浸呢？弟兄姊妹，不能说每一次得救都是像使徒行传第十章那样情形，因为第八章里面那个腓力跟那个太监传福音，很稀奇的一件事，您注意到没有？他本着圣经从以赛亚书上面讲53章，讲耶稣基督受苦害。很多人今天说我们不要读旧约，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读旧约就没有以赛亚书，没有以赛亚书就没有新约，怎么能不读旧约？因此腓力从以赛亚书上对他解释什么叫什么事情。旧约里面指的那个太监问他说，请问先知的话是指的别人呢，是指的自己呢？那个太监以为以赛亚所讲的话是指他自己来说的，腓力说不，因此就开口对他从经上讲明耶稣。这个太监得救了。在那里圣经记载说，36节、37节、38节记载那个腓力和那个太监就下到水里面受洗。腓力问他说，那个太监问他说，看到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不像今天我们受浸要劝人受浸，他自己报名的。腓力问他说，你若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太监说，是的，我相信。所以腓力就给他下水，给他施浸。 弟兄姊妹们，圣经也没有说那个太监被圣灵充满呢、啊、或者圣灵浇灌下来，或者受了灵浸啊，没有。圣经怎么记载？神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就不再看见他。好奇怪，不是受浸的人被圣灵充满，是失浸的人被圣灵充满，不见了，腓力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各式各样都可以。这个太监也没有寻找腓力，欢欢喜喜的往前去。圣经说有人后来在亚索都遇见他。弟兄姊妹们，腓力的工作奇不奇怪？他怎么想到圣灵会把他提了去？他只是在那施浸，用水施浸，但是圣灵做了一件工作把他提了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灵性呢？不一定。所以这里我们问题越来越多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灵性，圣经里好多地方讲有圣灵极大的工作，也有地方讲圣灵的工作叫人扎心，都是圣灵的工作。有些地方记载说他们被圣灵浇灌，有些地方记载他们说方言，有些记载没有说方言，但是圣灵一样浇灌，却没有表现的恩赐在方言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懂得圣灵，我们对圣灵实在不够认识，穷我们一生的力量都不够认识。但是我们却有清楚圣经上的应许跟圣经的指教，叫我们专心爱神，叫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并且求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工，无论他借着我们来帮助别人，或者叫我们生命改变，这都是圣灵的能力。刚才我说了一些，要仔细想想五旬节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今天还剩下一大段圣经我没有讲，讲了耶稣受浸的事情。耶稣受浸，他是不是受灵浸？不晓得。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约翰对着他的门徒们讲，我看见圣灵在谁的身上，谁就用圣灵给他施浸的。所以马太福音这里后面就认定耶稣是那位施浸者，因为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但他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跟降在门徒身上有没有不一样？很多的问题我们不懂，但是我相信水浸和灵浸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圣经里面用同一个字来讲这件事情。约翰没有用两个字，他只讲一种浸。我告诉你，灵浸也是约翰提的，水浸也是约翰提的。什么时候水浸和灵浸分开我不知道。我说合在一起，并不是说受水浸的时候一定受灵浸，像耶稣这样有圣灵的经历，也不是说一定像使徒行传19章那样先受了水浸再受了灵浸，也不一定。可是总是两者有关联。如果我要讲的经历，在我还没有受水浸的时候，我认为我圣灵已经被圣灵充满。我很少讲这方面的经历。上个礼拜来了一个年轻孩子，陈国一姊妹把他带来的，是陈国一姊妹他儿子的同学，他们是我的校友，是考尼奥的学生。这个年轻人的父亲跟我在考尼奥一起在查经班里面追求侍奉主，说来可笑，我们年轻的时候闹了很多笑话，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血气很重，个人都为了神的义奋不顾身，大家辩论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成了好朋友。为什么？我承认他爱主，他也承认我爱主，并且承认我们都不属灵。我讲给他听他父亲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故事。我们四对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祷告，在一个小学里面，不是一个小学，一个小的学校里面，一个基督教学校，大概是 Wesleyan College， 忘记了。祷告到半夜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接受圣灵的经历并不是肤浅的，不愿意讲。为什么？知道圣灵的事情超过你我所能知道的总和。我深愿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觉得自己软弱，自己不够，好让圣灵更多充满我们。不愿有一个人自己觉得我们已经有圣灵的经历比别人强。我告诉各位，我接受圣灵浇灌只是到现在还不大属灵，你们要原谅我。但是
这两个经一定有关系。请大家再回到经文看，回到圣经看，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哪里？火里。丢在哪里？丢在火里。十一节，下面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什么？圣灵与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第三处，第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什么？不灭的什么？不灭的火烧尽了。弟兄姊妹们，这么近的三处圣经，约翰一连讲了三次火。任何一个讲话的人都知道，他的话里面有关联，不会前言不对后语的。他三次把火放在一起，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强调特别的说明，他有没有说丢在火里，他有没有说圣灵的火给你们施洗，还是说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是写下来的文字，没有办法看见他的表情，但是我相信听见的人，留心听他话的人，留心读圣经的人，不会不注意这三节火的关联。第十节的火是什么？物质的火，真的是火。因为他说斧子已经砍在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火是要烧树的，树是要被火烧的。十二节里面说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个火也是物质的。但弟兄姊妹们，第十一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你能不能说这个火是物质的？谁是被烧的？谁是被烧的？是树吗？树需要受火的浸吗？还是糠需要受火的浸呢？谁受浸？你我，我们这些人要受火的浸。所以我说这个火你能受吗？这个火不是物质的，他光提圣灵的劲就好了，为什么要提火的劲？弟兄姊妹，你注意可以看，有水有火，因为水和火都是为了洁净，在旧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要回到旧约，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一定要读旧约，哪怕你不读，读不懂还是要读。为什么？这里很重要的观念，旧约里面能够洁净的只有两样东西，除了宝血之外，一个是水，一个就是火。当器皿污秽的时候，圣经说能进火的要叫它经过火，不能经过火的要经过水。如果是陶器的话，也不能进火，也不能进水，怎么办？把它打碎，不能用了。为什么？陶器是多指多孔的，若是有没有污秽的东西一碰见有些陶器吸进去了，火也不行，水也不行，只有把它打破，不能再用了。但是如果是铜器，如果铁器，可以经得起火的，用火烧一烧就消毒了，就洁净了。不能的，木器不能经火的，要用水涮了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能够洁净的，我说除了血之外，血是献祭在神的面前洁净。正常家里用的东西能洁净的就是水跟火。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否认当约翰讲到悔改的时候，那是一种洁净，水洗。他又提到灵洗，提到火的洗，比水洗更厉害。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分辨，水洗也许是外面的行为，但加上灵洗就是里面的生命改变。所以为什么新约的时候我说只有一个净，又是外面的又是里面的，但经历在我们身上，不是光光水里面过一过而已，火在我们里面焚烧起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火在里面焚烧起来，把我们的心烧热，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悲情下品都烧得干干净净。这是火的净，这是圣灵的净。别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在外面受浸，
怎么样，每个人是不是都要受火的浸，受圣灵的浸，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受了圣灵的浸，而你里面没有火，我很怀疑你到底受的什么浸。火在里面焚烧，叫我们洁净。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火的关系，这个火是为了洁净，这个火也是为了能力。不要问你有没有那个外面受灵浸的经历。很多人得救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自己都不知道，只直接的说，我里面大的能力，里面大的喜乐，大的压力，我觉得里面要爆炸了，他讲不出灵浸两个字。有很多人信主过了一段以后，经历大的复兴，他里面爱主，把自己全部摆上为了主。我不能说哪一个人经历更好，但是我说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只是注意外面的一些分别，你就是得到了那些经历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圣灵活得尽要叫你焚烧起来，如果你没有焚烧怎么办？求主，你去求主。主怎么说？当他还没有受死，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呢？他说我把火药丢在地上，他让他着起来，这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耶稣指的是什么？指的他上十字架，指的是什么？圣灵是火要丢在地上。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那两个门徒来求耶稣？他说将来你在国度里的时候，西庇带了两个儿子，他们的母亲来求耶稣，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剩下十个门徒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怎么回答？记得吗？他说我有当受的喜你们能受吗？我的杯你们能喝吗？那两个做梦的人说我们能啊。有一首诗歌就是说，那个做梦的人说我们能， Are you able? 大家知道这个诗歌。主问说你能吗？那两个做梦的人想都没有说我们能。能什么？能吵架，能做左右，不能受火的洗，也不能受，也不能喝主的杯。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讲到净是什么意思？那个净就是指着死来说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圣灵的净啊？现在你才懂得什么叫水净啊？水净就是说你要死了，为什么死？向着罪死了，向着世界死了，向着我个人的名誉喜好死了。人的称赞不能影响我，人的攻击不能影响我，因为我已经死了。我如果现在讲这个笑话，大家会觉得我非常冷酷。那些死人你去动一动他，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才从医院回来，求主怜悯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反应？你有，所以你没有死透。医生用针刺我外公的手，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已经死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受浸啊？你们都已经受了浸了，你明白受浸的意义吗？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肉体，还有这么多的自己，人伤了我，人叫我不痛快的，我就立刻反应，我不去骂他，我就立刻做一个决定使他悲伤，我就做一件事情报复他。弟兄姊妹，这是你死了吗？我不敢说别的，今天的教会里面没有人传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轻描淡写，只有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他钉十字架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毫无意义。我们身上没有十字架，保罗说我若不传
我说人就传割礼，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真叫人讨厌。我的时间过了，对不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看，假如一定要我从圣经里面得个结论的话，从水浸应当得的灵浸的实质。什么叫实质？死了。当我们肯承认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圣灵要充满你，我相信圣灵的实质，灵境的实质要在你的身上。也许我应该引用一个侍奉主的人做他的话做结论， Tozer， Tozer 的话这样说，当人家问起什么叫灵境，什么叫浇灌，什么叫充满的时候，他说一次的灵境，多次的浇灌，经常的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怎么样讲那些经历，神不要我们只是欣赏经历，要叫我们懂得受灵境的意义，因此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不晓得今天我讲的信息对诸位有没有帮助，也许你是想周弟兄给你传一个奥秘，或者至少他给你按手你就受灵境了，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晓得圣灵会不会这样做。有些人按手，圣灵把圣灵降下来，把它降下来，我不敢说，也许我应该很谦卑地说他比我属灵吧，大概神用他分圣灵，但是神如果用我，我要劝告各位，唯有你肯更深的向着己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浸才是透透的，你透透的被圣灵浸了，透透的被圣灵浇灌，透透的浸在与他同死同复活的经历里面。我们低头祷告，愿主你把渴慕的心赐给你的儿女。虽然从历史上面人有许多的争论，究竟圣灵的浸是一次完成的事，还是每个神的儿女都个人经历的事，主，我们今天不想在这里找任何确定的答案，我只求你把渴慕圣灵的心赏赐给你的儿女，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经常的充满，叫我们向着己是死的，向着你是活的，主吧，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受了水浸，我们却没有能力结出果子来，主啊，唯有圣灵能叫我们里面更新，也有圣灵做我们的能力，叫我们能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今天早晨的聚集，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